请我们大家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我们还在读一个地方，就是旧约箴言。箴言第八章第九章第一节，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。那最后我们再读一个地方，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。第十六章第十八节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这次有三次的时间，就是昨天晚上、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早晨。我们主要要配合大家在这一年追求的主题，就是同心建造神的家。所以我们特别从圣经里面找出一节圣经是可以跟这个主题相配合的，那么这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读到的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我们都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是讲到教会，因为第一章讲到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么特别是讲到第二章呢，就讲了神的家，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。那么我们曾经说过，当时呢为什么保罗特别提起这一段话呢？因为我们晓得说保罗就在写这个信以前，我们知道他从监狱里面写。他为什么坐监呢？就是因为有一次他在圣殿，在圣殿广场那里，那么人家以为说他带了外邦人越过了隔断的墙。我们说过，在整个圣殿山的上面，那么一进到圣殿就是外邦人的院，可是呢外邦人只能到一个地方为止，你可以在那祷告，但你不能越过隔断的墙。那么只有近处的人可以进去，就是以色列人可以进去，外邦人呢只好隔在墙的外面。所以我们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，那个时候在以弗所有一位弟兄叫做特罗菲摩，他是保罗的同工，他难得有机会能到耶路撒冷，这可以说他是梦寐以求的。他终于呢到了耶路撒冷，也终于呢到了圣殿广场，也终于到了外邦人的院，也终于到了他羡慕已久的，就是万国祷告的殿。可是呢他发现说有一道墙叫他和保罗完全隔绝了，保罗在里面，他在外面，保罗是近处的，他是远处的。因为只要越过那个隔断的墙，就来到了圣殿的本部。那么你若从美门进去的话，那么所有神家里的人，以色列人通通就在那里聚集，然后他们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他们可以说神的同在就在我们的隔壁，因为没有多远，我们知道那就是圣所之圣所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墙内，在墙里面的人才是神家里的人。可是我们知道说最后我们知道保罗呢，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许多犹太人以为说他带着外邦人竟越过了隔断的墙，结果呢保罗就被捉拿了，就被放在监狱里面。那么那个时候特洛菲摩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焦急， 因为好像他觉得是他闯的祸一样，如果不是他那一次到耶路撒冷，不会有这件事情发生。那么就是因着他回来报告，告诉所有以弗所的人，所以虽然以弗所的人远远只是听说圣殿，或者从旧约明白一点圣殿，但是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。所以大家都在等候保罗那封信，大家都在等候保罗最近的消息，所以好不容易他们等到了那封信。那封信呢，就是以弗所书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第一个读这封信的很可能就是特洛菲摩，还有所有以弗所教会的人都知道特洛菲摩和保罗所经过的。所以果然没有错，讲的第一章讲到教会，第二章讲到教会，很自然就讲到圣殿山那一回事。那么讲到讲了最后呢，保罗说你们乃是神家里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次的经历很清楚的。今天如果从物质的角度来看，好像特洛菲摩觉得只有保罗是神家里人，保罗说不是，不要以为说我们是近处的，你们是远处的，其实我们都是远处的。虽然以色列人在女院里面离开至圣所很近很近，但那个距离呢，我们说过就像天堂跟地狱那么远。因为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不光是外邦人是罪人，以色列人也是罪人。所以你看见只有我们的主带着宝血，因着十字架上的工作，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把幔子裂开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靠着宝血，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。谁是最近的呢？谁是能够到主脚前的？虽然那些人是神家里的人，但是他们知道很清楚，他们除非大祭司一年一度带着血，他们不可能进到神的宝座前，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这个图这一件事情呢，对于保罗来讲，对于特洛菲摩来讲，是一个很实在很实在的功课。那么因着这一次他们所学的功课，那么保罗呢就借着这个来做背景，就是因为特洛菲摩到过圣殿山，就是以弗所的教会现在对圣殿山是很清楚很明白，知道中间有个隔断的墙，结果因着十字架的缘故，就把那段的墙呢，就把它完全的推翻了，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了。所以现在就近处的跟远处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中间没有隔断的墙，否则是那一道的墙，在墙里的是近处的，墙外是远处的。但是我们知道因着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本来有远处有近处的，现在都是近处的，所以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那么这个是件很稀奇的事。那不止如此，不光是神家里人，而且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那么这个是很文雅不错，如果我们直接的把它翻成我们懂的话，这就是神的家。但是神的家呢，需要我们这些人被建造的。那么我们知道建造圣殿需要用石头木头，那就我们呢就是建造的材料。所以因着这个建造的缘故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它一定有过程的，所以圣经说是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昨天晚上我们就讲到圣殿有三个部分，建造圣殿有三点我们要注意的。一个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说过的圣殿的基地。那么我们知道说旧约的圣殿是在建在什么地方呢？是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呢？摩西说不可以。等到他们进到迦南以后，神有一个拣选，在十二个支派里面，神要找到一个支派，而且呢，不只是神所拣选的耶路撒冷，不是每个地方，耶路撒冷每个地方都可以，不是的，乃是圣经给我们看见，就是摩利亚山，也就是神向着大卫所，也向着神借着大卫显现的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，如果讲到圣殿的基地，一面是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，那亚伯拉罕预表神，以撒预表基督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说 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献以撒的故事，其实就预表2000年前我们天上的神在哥哥他山，哥哥他山其实就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，然后呢是在哥哥他山把我们的主呢就是在哥哥他山呢，你看神就把独生的子就赐给了我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实在是预表，亚伯拉罕预表父神，我们的这个以撒呢是预表基督，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因着在十字架上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呢是明明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就像亚伯拉罕爱我们一样，所以那个故事那件事情要在哪里发生呢？那件事情要在摩利亚山上发生。所以主的的确在主的确在哥哥他山为我们钉十字架，那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而且呢他而且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你看见说神就把他爱给了我们。所以那个爱是什么爱？是十字架的爱。所以十字架的救赎告诉我们说那个爱就是神给我们的。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因着爱神，所以我们也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把我们最爱的，就是把我们神所给我们的，明白吧？我们就好像亚伯拉罕100岁才生下以撒，所以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产生以撒，所以以撒所代表乃是恩典，以撒所代表乃是神的恩赐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能够把神所给我们的再放在神的手里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奉献。所以就做圣殿的基地来说，不问有多少人参加聚会，我们要问说有多少人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把以撒完全的献上。所以这个就是圣殿的基地，如果没有这块基地，圣殿盖不起来的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什么是教会呢？教会只要有个聚会的地方，教会呢只要有一般人来聚会，教会只要有人服侍有人讲道就可以了。其实不是，我们知道说圣殿被建造起来跟那块基地很有关系。所以今天不是问我们有多少人聚会，我们是要问有多少人像亚伯拉罕一样因着这个愿，就是除如果他把他的独生儿子给了神，他就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主的了。所以所有来到聚会里面的人，我们都要记得今天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我们，都是恩典，都是神迹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把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再放回神的手里，那这个就是奉献，这个就是爱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那个整个的教，可以说教会被建造的时候神的家那个根基地，基地是这么一块。所以不要忘记了圣殿的根基跟基地不一样，基地就是说在整个耶路撒冷，不是哪一块都可以。所以也是一样的，今天如果教会要得着建造的话，那最重要在哪里呢？重要就是最重要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爱，就像亚伯拉罕那个爱一样。那么这是一面，这是我们昨天说过的。那第二面呢，那就是神向大卫所显现的地方。那么我们知道大卫因为数点神的百姓，结果他得罪神了，结果就在天使要灭这个，就在天使啊要这个要举刀要灭这座城的时候，那么然后呢先知就告诉大卫说，你要上到阿尔南河场去。那原来呢那个摩利亚山乃是河场，我们讲过河场呢乃是麦粒跟麦克分开的地方。那么大卫呢，他是的的确确神用他，但是不小心呢，他常常是麦粒带着麦科就给了别人。 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他有掺杂呢？你只要看他数点百姓，你就知道他得罪神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需要经过十字架的炼净。所以神要把大卫要带到禾场，就好像把麦粒跟麦壳分开一样。那就在那个时候，他看见神用火从天上来悦纳他所献上的祭物，他就知道说神悦纳了。所以他就发现说，原来这个燔祭坛如果神所悦纳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圣殿里面最重要的是祭坛，那么祭坛如果有了着落，圣殿当然就有了着落。如果祭坛是摆在这里的话，那么这里应该是外院，然后没有多久你就看见说，你就知道哪里是至圣所。所以很自然的他的眼睛就开启了，所以大卫就看见什么呢？就看见了几百年来许多人不知道的，只有大卫知道。所以建造圣殿的时候，那个基地是神指定好的，还有那个图样，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用亲手用指头来把它画出来的。所以圣殿不是根据大卫，也不是根据所罗门的意见他们来盖起来，那个整个的图样，整个的蓝图可以说是神亲自画给大卫的。所以如果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一件事，就是说今天教会的圣殿的基地不光是摩利亚山，不光是亚伯拉罕的奉献，不光是那个没有保留的爱，那更重要的，太多的时候我们太有掺杂了。因着掺杂的缘故，我们常常把麦壳跟麦粒同时带给别人。所以你来了，我也来了，我里面有基督，当然只有基督就是那个麦粒能够供应别人。但是我们这个人，那外面的壳子，就是指着外面的人来说。所以我们不知不觉的，我们也推销了我们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慢慢你看见教会就不是教会，教会就变成社会了。社会是怎么样，教会也是怎么样。但是感谢主，教会乃是叫神的粮食丰满的地方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不是读了诗篇132篇吗？神说我要拣选这个地方，要做我安息之所，我愿意住在这里。然后下面加什么说呢？就是指着神的家粮食是丰满，我要使这里粮食丰满。那粮食怎么丰满？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经过了神的工作，当然里面都很清楚的，因为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永远是一粒。所以只有基督的生命，麦基督的生命才是麦子的生命，而只有那个生命能够供应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问题在这里，教会是不是只要有麦粒麦壳摆在一起就可以了？不是的。所以你看见说有一个基地，十字架就是那个打粮的器具，就要把我们的麦粒跟麦壳把它分开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是把基督来供应给别人，那么这个就从这个地方开始，教会就得着建立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一面我们要记得十字架的救赎，因着十字架大爱，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我们没有扣下一样的好处不给我们的，每一个人都是把以撒献上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为着叫教会里面有粮食有供应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学会，我们来了聚会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只能够把基督给别人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。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圣灵的簸箕就要把我们养起来，所有的糠，所有肉体东西都要随风飘去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，为什么当时你看见吗？他们选择这个摩利亚山做合场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讲到圣殿建造的时候，特别是讲到不只是摩利亚山，而且是像大卫所显现的那个什么那个合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你不只经历十字架的救赎，也经历十字架的交通。 明白吗？因着十字架的交通的缘故，所以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主观的工作，做炼净的工作，做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就叫我们的麦粒跟麦壳分开。那么你供应基督，我也供应基督，你看见这个家就是丰满，粮食丰满的家。所以这个就是要记得，这是一面，这都是十字架的工作。那么一面是十字架两千年的工作，只做是基督的爱来说的，十字架的爱来说，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自己奉献给主。但是今天呢，十字架在我们里面要工作，把叫我们的这个人麦粒跟麦壳分开，所以这个才能够叫神的家丰满，这个才能够叫神的家有供应。那神的家到底有供应没有供应，不在乎有人会不会讲到，当然会讲到，的的确供应是一个很重要的供应，但是更重要的，你把基督带来，我也把基督带来，你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也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见整个的教会充满了基督，等到教会充满基督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里有一个基地的，神就根据这个基地就开始做他继续的工作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，这就是昨天晚上我们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。第一个点就是讲到建造有三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就是圣殿的基地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就来看圣殿的建造，到底这个圣殿怎么建起来的。在旧约是一幅图画，但是新约呢，要把它翻成新约的图画，我想我们应该慢慢的就清楚了。那么刚才我们读箴言读了一句话，就是智慧建造房屋。你知道一个房屋就代表背后的或者这样说吧，这里特别讲的智慧建造房屋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房屋虽然是木头石头的，但等到房屋建造起来以后，你能从这个房屋的种种，你能看见那个建造的人。所以如果一个很不朽的一个建筑，很美丽的建筑，它不光是个建筑，大家如果到凡尔赛宫去，你不只看见凡尔赛宫，大家到过罗浮宫，你不只看见罗浮宫是个很伟大的建筑。很多人要问一个问题，这个非常著名的建筑，它的建筑师是谁？因为每一个建筑实在说来背后都代表一种的智慧，你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，它一定代表某一种的智慧。我举个例子，在中国人中间有个很有名的建筑师叫做贝聿铭，这个美国甘乃迪图书馆就是他建的。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巴黎的罗浮宫的，你就看见就在罗浮宫，它不是有个扩建的工程吗？就是贝聿铭做的。所以当你看见那个建筑的时候，你不只看见那个建筑，你看见背后有一些智慧，你就知道说它不只是代表贝聿铭这个人，而且可以说他脑中那个整个你看不见，在他脑里面你看不见他那个才华，很自然的就表现在那个建筑里面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问，当我们建造神的家，或者说我们一同来建造神的家，我们要问神的家是什么样的家？神的家是代表我们呢，还是代表神自己？是发表我们呢，还是发表神自己？你其实你到任何一个人家里面，你看看他家的布置，你大概就知道他家里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。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智慧建造房屋，那个房屋就不是普通的房屋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是谁来建造。你读箴言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些属肉体人都是愚昧的人。如果今天这个建筑落在我们的手里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聪明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只有智慧能够建造房屋。贝聿铭就是贝聿铭，他建筑起来，他盖起来的房子就是和我们不一样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背后他的这个整个的建筑 就代表这个人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箴言所讲的智慧是指谁说的？所以我们需要有一段的圣经来解释它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。马太福音第，对不起，十一章，我说错了，十一章第十六节，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上、街市上招呼同伴，说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这里很有意思。主说，我拿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？所以他就拿他小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。他曾经做过孩童的，所以儿童在街头上有一些游戏的，所以就好像什么呢？孩童坐在街上招呼同伴说，我们向你吹笛。为什么要吹笛呢？因为他们在街头上常常看见有结婚的这个队伍经过，那么喜乐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吹笛嘛，那么吹笛的大家就跳起舞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有的时候呢，朋友小朋友们看见一些不光是喜气啦，有的是丧事。所以当你看见丧事的时候，很多人就很悲哀嘛。所以因为小朋友在街头上看见有结婚的事，看见有悲伤的事情，所以呢小朋友都知道，他们就玩起游戏来。所以如果他在那吹笛的话，那么其他的朋友小朋友应该要跳舞，就好像结婚场合一样。那么然后呢，如果他举哀的话呢，那他所有的小朋友都应该要捶胸。那么这个其实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童年的时候，他就像普通的小朋友一样，他们在街头上看见有喜乐的事，有悲哀的事，喜乐的事就吹笛，悲哀的事就举哀。那么高兴的时候就应该跳舞，忧伤的时候就应该捶胸，这是反应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主说他怎么来形容这个时代呢？我们的主就好像那个孩童一样，当他吹笛的时候呢，这个世界不跳舞，没有反应的。然后呢，他说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，所以这个世界是没有反应的。约翰来了，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。为什么一个人进食呢？一个人不吃不喝就表示他悲伤，但是呢结果人家没有感觉，人家没有捶胸，反而说约翰是被鬼附的。然后下面说人子来了也吃也喝，那么吃跟喝呢就是欢乐的时候，特别是结婚的时候，喜庆的时候，每个人跳舞，每个人要吹笛，但是结果怎么样呢？他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主讲了这段话，而且不止这样，他们还笑主耶稣说，人子来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然后下面主说了一句话很重要，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食。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愚昧之子，所以当智慧吹笛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反应，他们不知道，根本不懂得反应。那么等到智慧举哀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捶胸，明白吗？但是谁能有反应呢？只有智慧之子有反应。所以他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食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智慧是谁呢？这个智慧之子又是谁呢？所以我们的主讲这段话不是白白讲这段话，我们主讲这句话是完全根据什么？完全根据箴言里面的几句话。那现在我们就知道箴言里面所讲的是指的谁来说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箴言 当我们回到箴言，如果是两节诗圣经，应该是769页，第20节，第1章20节，智慧在街市上呼喊，在宽阔处发声，在热闹街头喊叫，在城门口，在城中发出言语，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，蝎慢人喜欢蝎慢，愚顽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启示你们。你看，很清楚的，这里很明显，当我们的主讲到在街头上所发生的事，我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向你们举哀，结果你们不捶胸。所以很明显，那里主怎么说呢？是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。所以那个孩童表面上是孩童，这他所代表的是智慧，而且听话的人是就在这里所说的是愚昧的人。所以不光这样，你再来看第一。第8章第1节，智慧岂不呼叫，聪明岂不发声，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，在十字路口站立，在城门旁，在城门口，在城门洞大声说，众人啊，我呼叫你们，我向世人发声说，愚蒙人啊，你们要会悟灵明，愚蒙人啊，你们当心里明白。所以你把这两段圣经读过了以后，你就清楚了，原来箴言书里面所讲的智慧就是指着我们主来说的。在这里给我们看智慧人格化了，这里给我们看智慧的本源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到了第8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第22节，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有之前就有了我，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。所以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原来新约里面约翰福音所讲的道，就是箴言书里面所讲的智慧。太初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了。那么最稀奇怎么说呢？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说第30节，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。这个公师严格说来就是工程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这个智慧实在说来就是基督的化身，智慧其实就是基督的别名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那个道成了道成肉，那个道就是指着我们的主。而旧约这个智慧也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。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，从第1章到第8章，我只是箴言来说的，就是给我们看见智慧的本源。而这里的智慧没有别的，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。从第9章一直到31章，那就是智慧之子，明白吗？原来我们都是智慧所生的，本来我们是愚昧的，那自从蒙恩得救以后，感谢主，我们居然变成智慧之子了。所以从第9章一直到31章，就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这就是整本的箴言。所以整本的箴言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。所以前面8章讲智慧，剩下的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光是神家里的人，你记不记得在这里说话的人是谁呢？是所罗门，我儿啊，我儿啊，我儿啊。所以很明显告诉我们，这里有个家，但这个家的主人是所罗门。那所罗门是预表基督的。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说，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，他有一次怎么说呢？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 所罗门特点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所罗门的特点，有两个大的特点。第一，就是南方的女王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？从他的口中会说出一些智慧的话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晚上，当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向神祈求，他什么都不要，他只要智慧。他没有要财富，他没有要长寿，左手有富贵，右手有长寿，他要左手也不要右手，他要的是智慧。结果最后呢，神把智慧给他，神把长寿也给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大把这个所罗门有一个最好的祷告，那就是神把智慧赐给他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所罗门呢就变成除了主耶稣之外，在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智慧。所以连南方的女王都要听他的智慧的话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他说了很多很多智慧的话，对不对呢？他说了3000句的箴言，他也写了1050首的诗歌，还有呢，他也用了很多的比喻，所以我们知道了所罗门的智慧太大太大了。但是呢，在他1000多首诗歌里面，有一首歌叫做有一些的歌，圣经把它放在他的话语里面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些的歌不只是所罗门说的，不是所罗门写的，神说这也是我写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所罗门的智慧也就是神自己的智慧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旧约的时候，你就看见所罗门有许多的智慧话，但是有一些的话神把它放在圣经里面。所以一共有多少，有哪几卷是所罗门写的？箴言是他写的，雅歌是他写的，还有传道书是他写的。所以很清楚，今天呢，其实我们知道说所罗门讲了3000句的箴言，但是箴言书里面的箴言只有几百句，没有3000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所罗门有很多的智慧，许他要根据观察神把智慧给他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只有写在箴言书里面的智慧，神说这是属天的智慧，明白吗？这是神所承认的，神说所罗门说的就是我说的，那么所以神就把它放在圣经里面。所以如果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，今天在旧约你可以读传道书、箴言还有雅歌。所以看哪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因为所罗门的确代表智慧，所以呢，他给了我们箴言，也给了我们传道书，也给了我们雅歌。那么就在箴言书里面，不要忘记，他本来是写3000句的箴言，但是他在圣灵的引导底下，当他写箴言书的时候，刚刚好给我们看前面8章是讲的箴言，后讲的智慧，后面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。但是很有意思，这里告诉我们是智慧建造房屋。那如果所罗门代表智慧的话，那么不要忘记，他一面有智慧话，所以很多人来到他那里听他所罗门。所以我们的主说，南方的女王不远千里而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，这一点都不错的。所以这是以所罗门的特点，如果他有智慧，他当然就有智慧话。但是一个人的智慧，他不光会说话，一个人智慧他的表现不止在说话上，这个是传道书，这是箴言，这是雅歌所告诉我们的。但是能代表所罗门的不止这些，所罗门还建造了房屋，他不只说了智慧话，他还建造了智慧屋。那个智慧屋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圣殿。你记不记得本来大卫要建造圣殿，神说不可以，你不是那个人，因为流了太多人的血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要建造所罗门圣殿的是所罗门。 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，因为什么所罗门见证圣殿不是大卫，大卫是个征战的人，但是所罗门的是有智慧的人，因为他所预表的乃是基督的智慧。所以现在一面来说有智慧书，一面来说有智慧话，但另一面来讲呢，乃是智慧屋。讲的智慧书很清楚的，所罗门的贡献是传道书，是箴言，还有呢就是雅歌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如果你讲到所罗门的特点，就是因为他有智慧，所以神拣选他，大卫不是。一个会这个到处东征南讨的人，一个是个很成功的军事家，他的的确确还有一些作为，他的的确确能够得出一些版图，他的的确可以说结果累累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不是借着这样的人来建造的，神一定要拣选一个人，他是被基督的智慧完全充满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同心建造神的家的话，要记得只有智慧之子能够建造神的家。我们本来都是愚昧之子，如果让我们来建造他，那不得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会闯祸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你办工厂可以，你办公司可以，你做什么东西都可以，你就是不能办教会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我们都是愚昧的人。所以如果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做外行的事，我们个这不是我们的本行，明白吗？因为只有本行什么的，只有我们变成智慧之子，我们才可能碰他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一个意见我一个意见，你是愚昧之子，我也是愚昧之子，结果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说我们建造神的家，我们不小心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糟蹋了多少，我们糟蹋了多少神的工作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弟兄姊妹，只有当你被智慧充满，你被智慧的话充满的时候，那另外一方面的表现是什么？就是智慧屋。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，所罗门来说，一面是智慧话，写在圣经里面就是智慧书，那另外一方面，神的殿旧约叫做所罗门的殿，那这个建筑圣经说是智慧建造房屋。所以明白吗？智慧建造房屋这几句话在旧约特别是指着所罗门来说的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如果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那是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这些人都像什么？都像南方女王，都是从很远很多地方来，我们就是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所罗门智慧话在哪？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，在四福音里面。我们知道说，你把马太福音打开，60%都是主直接说的话，那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，清楚不清楚？所以很清楚，当我们来到主面前，当我们来到主的话面前，我们坐在主的脚前，我们要听什么？我们都是南方的女王，我们都是远方的人，我们巴不得能听见是我们的主所说的智慧话，他的话都在主的话语里面。所以一面来讲感谢主，主是说话的主。当你读全本圣经的时候，你知道说所有的智慧话都在这里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，不止今天我们听见他所罗门的智慧话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看见他有个建筑物。所以有一天他怎么说呢？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。他预告，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要完成个建筑，那个建筑是比所罗门更大的，是渐渐成为圣殿的。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这个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只能糟蹋神的工作。只有智慧，只有基督自己，只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让我们真的不只是智慧之子，而且比这更多的，慢慢慢慢你就看见说这个家就建造起来了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弟兄姊妹， 智慧建造房屋，一面是指着所罗门，一面也是指着我们主来说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所罗门要建造圣殿呢？他所建造的圣殿和他所说的智慧话有什么关系呢？明白吗？一面来讲，他所说的那些智慧话是要解释那些石头跟木头，要解释那个圣殿。如果那个圣殿没有神智慧话来解释的话，圣殿只是圣殿，圣殿只是宗教里面的一个做建筑而已，那是旧约一个建筑而已。但是不是，在神的心目中，他的殿需要用他的话来解释的，没有他的话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圣殿。所以智慧一定是两面，一面有话，一面有建筑。所以他的话就在哪里呢？就在传道书、箴言和雅各。但是他的建筑，我们读旧约我们都知道，他父亲交代他把那图样给他，而在他所指定的地方，然后所罗门就开工建造神的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就是告诉我们说智慧建造房屋。那么好，当你仔细来看他的智慧书或者智慧画和智慧屋两个做比较的时候，我想就很清楚了。根据神所画的图画，这个圣殿三部分，对不对？最外面是外院，然后呢就到圣所，然后呢就到至圣所，很清楚的三部分。所以智慧屋是三部分，智慧书也是三部分，明白吗？那么当你读到传道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说虚空都虚空，虚空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日光之下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所以很清楚一件事啊，从表面上来看，好像传道书很消极，对不对？传道书好像叫我们看破红尘，传道书好像告诉我们说万事皆空。不要忘记，这个不是许多人所讲的虚空，不是的。为什么是虚空的虚空呢？因为是在日光之下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当你进到圣殿，进到外院的时候，你看见外院是在日光底下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在外院你可以看见有很多人来人往，人来人往。大家都知道，外院只是让你经过的，外院只是入门而已。圣殿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最后你能够达到至圣所，能够来到神的脚前，就是他所放脚凳的地方，因为约柜是着神的脚凳。所以只有真的你到了至圣所，你才算是到了至圣所，你可以说今天这个圣殿建筑起来，最后终于把人从外院带着圣所带着至圣所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清楚，很清楚的，你当然要亲近神，但第一步你一定要经过祭坛，祭坛就预表那个十字架。然后不止如此，如果你光在外面的话，这不是最后的目的。十字架只是告诉你说，现在你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但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你一定要到圣所，你到了圣所，你才发现说那里有金灯台，原来那个灯台的光呢是从油来的，油是预表圣灵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要进到圣所，你发现没有太阳光，那个光呢是什么？是油所发出来的光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那么虽然是油所发出来的光，但是慢慢慢慢你里面清楚了，你知道现在你就不在黑暗里，你看见你有光了。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那么一面呢有陈设饼的桌子，你看见说那个饼能够是我们的供应。所以每天，今天你蒙恩得救以后，你不光现在读圣经有亮光了，而且你看见有那个有什么有香坛，香坛呢就是香就代表祷告。 所以相谈呢，当然就代表我们祷告的生活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你只要到了圣所，你好像就比外院更进一步。外院很重要，因为它是入门。那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入门，除非经过祭坛；没有一个基督可以入门，除非经过十字架。但是你不能一天到晚只在外院，不行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，虚空的虚空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仍旧在太阳的光底下，太阳的光所代表是天然的光。所以如果一天到晚你做基督徒还是借太阳的，借太阳的光，借世界上的光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是虚空的虚空，就好像把你又带回到世界一样，不是的。所以给我们看见外院是起点，但是神的目的是什么？神的目的希望我们能够进到圣所，而真言所代表的就是圣所。真言里面的光，你看见是由是圣灵所发出来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罗门讲的真言不止这么多，有3000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有只有这几百句是圣灵照亮的。然后你就看见说，这个不光是所罗门的智慧，这就是天上的智慧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而且在箴言里面，你就得着供应，得着粮食了。那不止如此，你真的读完箴言以后，你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一个人会读圣经，一个人会祷告，那么一个人会接受圣灵的光照，请大家记得，就证明说这个人已经进步了。这个人不是刚刚得救，好像只知道十字架，不是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人是从外院到了圣所。但是这个是不是最终的目的呢？不是。所以等到我们真的到了至圣所，圣经说这是歌中之歌。那歌中之歌是跟虚空的虚空是完全相对的。现在你才明白了，只有你来到神的脚前，你只有来到主的面前，那才是一首歌。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虚空的虚空呢？因为我们在阳日光之下，所以神要带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光照。如果你真的到至圣所，里面是黑暗的，因为但是不是黑暗，是神的荣光是我们看不见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能凭着信心能够在神的施恩座前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等到你真的到了至圣所，来到你心里的深处，这个时候你才看见说，基督的生活不是虚空的虚空，乃是什么呢？乃是歌中之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如果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当然不是日光之下，在日光之上，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当然没有虚空的理由。所有的满足，所有的喜乐，所有的诗歌，通通在至圣所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面是智慧物，智慧书，一面是智慧物，他们两个是彼此解释的。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每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你要热闹吗？一定在外院里面，但神要呼召我们慢慢慢慢的能够进到内室。每一个人都读主的话，每一个人都祷告，每一个人都接受圣灵的光照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就证明说我们慢慢开始有智慧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就是箴言嘛。但是最大的智慧是什么？你不停留在箴言书，你是进到雅歌。到了雅歌，你看见就这个所罗门跟苏拉密就有很亲密的交通。在雅歌里面，两个人物很重要，一个是苏拉密，一个是所罗门。所罗门就是苏拉密，苏拉密就是所罗门，因为在希伯来原文是同一个字。不过所罗门是阳性的，苏拉密是阴性的。所以大家试试看，如果你把所罗门、苏拉密、苏拉密、所罗门多念得快一点的话，你分不清楚谁是谁。所以很清楚，我们的主是基督，我们是基督徒，他是平安王，我们是平安后。所以如果讲到我们与他对话，最好最好的一段的记载，那就是雅各。 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能来到他的脚前，我们能看见我们不只是远方来的示巴女王，现在我们的的确确与主有亲密的交通。在哪里交通，弟兄姊妹？是在圣殿的深处至圣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智慧屋是智慧屋呢？因为告诉我们说我们成长的道路。所以如果同心建造主的家，这条路是渐渐成为圣殿的。不光圣殿建起来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圣殿的三部分外院就等于相当于传道所，然后圣所就相当于箴言，然后我们看见说至圣所就相当于雅各。当你在外院是虚空的虚空，当你来到深处是各种的雅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没有人比所罗门更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美丽是美丽，这个不过是预言而已，这个不过是预表而已。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，整本的圣经是他的智慧画。感谢主，教会是他的智慧物。所以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。那如果智慧建造房屋的话，如果是贝聿铭建造的一个建筑物的话，一定是不同凡响的。你看见吗？里面没有愚昧的东西，没有多余的东西。所以迟早一天我们要认识教会是怎么得到建造的。什么教会得到建造？就是渐渐成为圣殿。那么我们要问旧约这个圣殿到底是怎么建起来的。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的。那第二点，我们回到第九章第一节，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。凿成七根柱子，那现在非常有意思，如果要盖房子的话一定要柱子，这里七根柱子是一个代表，就把整个的建筑立体化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教会呢？教会一定是立体化的。立体化叫我们的神可以住在那里。立体化不只告诉我们这个，立体化还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说现在它不光是一片散沙，明白吗？很明显它是一栋房子，所以是七根柱子把它撑起来的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七根柱子是哪里来的？是凿出来的。那凿出来什么意思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那是一定是一块很大很大的磐石，然后从那里面呢，你就凿出七块石头了，所以一定有本源的，对不对？智慧如果凿成七根柱子，那智慧的本身一定就是那个磐石，就是那个本源，就是那个源头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，读到什么？读到彼得前书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主乃是活石？换一句话说，他是活石。其实我们的圣经明明告诉我他就是磐，他说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那个磐石当然不是彼得，那个磐石当然指的基督来说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经说那个磐石是个活石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我们也都是活石来到神面前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，彼得告诉我们说他是那大磐石，他还记得我们的主告诉他说，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他是活石，可是呢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也都是活石。为什么我们是活石呢？我们这些活石原来是从那个大的磐石里面凿出来的，是同样的性质，明白吗？同样是基督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完全从那里给凿出来的。所以不要忘记的，今天如果我们是活石的话，因为最早最早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那个万国的磐石，结果他为我们裂开了，因着他为我们裂开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凡是来到他面前的， 圣灵就做一个工作，就从这个大的磐石里面就把我们凿出来了，就把我们凿出来，就凿成七根柱子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所罗门圣殿的那个石头从哪里来的？明白吗？一个圣殿要盖起来，一定要很多的石头。那么这里指的柱子，每根柱子其实就是石头啊，不过是很大的石头，是一块的石头，是经过制作的石头啊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到底所罗门的圣殿它的石头从哪里来的？我们要不要看一下一段的圣经？那就是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节，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，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。那么许多人读圣经呢，没有想到原来这个石头呢是从山中凿出来的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山是什么山？我们从前很多这个很多考古学家，很多读圣经学者都以为说，圣殿山所罗门的圣殿石头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从哪里？从推罗运过来的。推罗怎么样用木头过来，一定要把石头运过来？没有这件事。圣经里面自己告诉我们说，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。不要忘记，圣殿山就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。所以是地质学家告诉我们说，摩利亚山原来是一块大的磐石，整块是个大大的磐石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要建造圣殿的话，它的石头一定是摩利亚山凿出来的，明白吗？那摩利亚山怎么凿出来的呢？所以现在你就要读一点的故事，读一点的历史，读一点的地理才可以。我们才现在才晓得，或者说我们从前可能不是太清楚。那么后来呢，大家才发现呢，原来呀，就在靠近哥哥他不远的地方。那我再这样说好了，整个的摩利亚山呢，整个摩利亚山是，这是圣殿山的一部分。圣殿山的北边呢是哥哥他山，南边呢是锡安山，所以是从高地方往低的地方倾斜。那么这个整个摩利亚山是跟橄榄山是平行的，是南北向的，我想这个印象应该是有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如果现在讲到圣殿是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是预表整个教会怎么样得到建造的话，那这当然跟基督的工作有关系，那么就和我们所说的圣殿的基地有关系。那为什么呢？我想很清楚的，圣殿要盖在这里，所有的石头呢都要搬到这里来，但这个石头的原来的出处在哪里呢？是在北边，明白吗？因为它北边比较高，所以等到把这个石头盖好拿找好了以后呢，它可以用地心吸力慢慢就滑下来，所以很清楚，这个石头不会在下面，不会弄上去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如果智慧建造房屋的话，你这个石头的来源一定要很重要的。你既然在摩利亚山中部这个最高的地方盖圣殿的话，那这个石头呢是一定要在北边滑下来才可以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慢慢慢慢我们才发现呢，就在今天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北门，这个北门就是大马士革门，就在大马士革门的底下，现在你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矿场，这个矿场是采石的矿场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称它叫所罗门的采矿场，意思就是说很多的石头呢是从里面凿出来的。那么好，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的话，你若去耶路撒冷，普通很少人去的， 你一定要到那个矿场里面去，那个非常有意思的。那听说呢，西底家就从那个矿场里面一直逃的，就有一条通道，就一直跑到这耶利哥去。那就是听说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那是很大很大的洞穴。如果今天进去的话，大家可以看见很多地方还有那个痕迹，凿出来的痕迹，因为很多刚好是四方形，你看嘛，这里一块，这里一块，切得刚刚好，刚刚好。所以你才想到一件事啊，为什么圣经说呢？他凿成的石头啊，建殿的时候，锤子、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声音都没有听见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真的要用凿子、用斧子是在哪里？是在山里面的。等到你真的盖圣殿的时候，根本听不见那个声音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这表示圣灵在暗中的工作。当我们来到一起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灵呢？当我暗中学的功课有锤子、有斧子，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这个才是教会的建造。但是很可惜，很多地方弟兄姊妹在一起，一聚在一起就吵架，一聚在一起就你一句我一句，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。所以现在大家就明白了。这些呢，石头没有声音，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声音都在矿场采矿的时候，他们切一块一块一块拿下来，所以你到现在还看那个痕迹啊，哦，这块石头已经很大很大，你怎么知道它还剩下？很清楚，在那里面量好了，然后切下来，然后呢，最后他们就从高的地方慢慢就用重力呢，慢慢就往这个地方推，圣殿山推，所以这个呢。就是很清楚的，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说，原来啊，这个石头呢是在摩利亚山，所以那里是采矿场。那这个是看得见的部分，就是你今天看到它是采矿场。但是好久好久啊，人家忘记了，现在慢慢地质学家就很清楚了。这个原来是什么呢？原来啊，这个如果是耶路撒冷的话，这个假定是北门，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大马色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大马色门？因为从这里保罗呢就拿着文书就到大马色去，一定往北边走的，明白吧？那么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？现在大家会发现说，原来在北门还有在前面一座山，就是所谓哥哥他山呢，这个中间呢好像有一个断层，根本就断掉了。慢慢现在大家知道，不是断层，是自从这个就是为着建造圣殿，不光是我们现在看得见那个矿场是矿产，就是这个断层这个部分，老早很多的石头都从那里挖走，然后就慢慢就已经搬走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你看见里面的矿场是采石场，而且真正整个地方都是采石场。那么采石场弄久了以后，你看见吗？当然这里有个断层，断层的对面也是山呢，一个更高的山，本来是连在一起一片的嘛。但是挖挖挖挖，你在这一块，这个整个这个挖挖挖这一块，结果你就当然有颗山就凸出来了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自从主耶稣那个时候到现在，这个山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感觉？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站在那个城门上往那里看的话，给你看见那个头是个竹篓头的样子，所以圣经讲的哥哥他也讲的竹篓地。为什么竹篓地呢？因为大家采矿采的结果那个山的样子是什么呢？山的样子就像竹篓地一样。好了，那么在保罗那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所有的骆驼所有的交通工具啊，他们如果要到北边去，骆驼都在那个附近。那因为骆驼在那个附近，所以人来人往很多。现在很不要忘记，现在没有骆驼，但现在有一个公车的站就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人来人往。你看很多阿拉伯人来往往，就在公车站旁边。那就是因为公车站，就是因为人来人往，所以这是罗马帝国这个如果要有刑场的话，这是最好的刑场。如果把人钉十字架的话，所有人都要经过，都要看见，因为什么？很多人经过，很多人从那里经过的嘛。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有警戒人的作用。 所以很多人钉十字架在哪里钉的？就在主楼底钉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采矿再采矿，你没有想到从主前3000年慢慢慢慢经过1000年以后，你看见这个整个的摩利亚山好像陷下去一块，又鼓出来一个，就凸出来一块山，那个山就叫做哥哥塔山。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为我们在那里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就是那个磐石，为我们裂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今天你就这就是你看见为着渐渐成为圣殿，为着这个预表越过越清楚，越像历史的事实。所以今天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证明，证明给大家看，说就是因为采矿产的缘故，所以就凸显出一个山叫做哥哥塔山，那个样子远远看的就像猪肉头一样。然后我们的主背着十字架就来到主楼地，在哥哥塔山上，他把自己的命舍去，神就在摩利亚山上舍去了他独生的爱子，就好像亚伯拉罕舍去他的爱子，献上他的爱子，献上他的爱子以撒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哪里？都发生在摩利亚山。但是摩利亚山的故事是复杂多了，是深的太多太多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在哥哥他山，在主楼地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感谢主，他就是那个活石，他是磐石为我们裂开。所以我们凡来到他面前的，不要忘记都是活石，我们就是他凿出来的气根的柱子。所以请记得吗，今天不光是十字架生了王，不光叫我们做智慧之子，这是感应着生命的缘故，但是更重要的，因为他是凿成的，所以不光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本源，我们是来自大磐石，是同样一个生命，但是经过十字架的制作的。所以这里不只有十字架的救赎，也是十字架的交通，那一块一块就把我们凿成一个样子，那个样子后来有的就变成一根一根的柱子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从第9章到31章讲到智慧之子，但是不要忘记也讲到智慧的器柱。从智慧之子到智慧之柱，从智慧的儿女到智慧的活石，不要忘记这个当中经过一个手续叫做凿成的石头，明白吗？弟兄姊妹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结果今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雕刻我们，要把我们根据基督的生命那个大的磐石，我们同样如果没有这个生命不可能成为柱子，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是复活的生命，然后我们的主就可以借着十字架在我们上雕刻我们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我们不只是活石，而且一个一个都成为什么？都成为柱子。那成为柱子，就是柱子就成为栋梁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个教会，你看见这圣殿呢，才开始立体化起来。所以非常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从第9章到第31章，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智慧所生的，我们有基督的生命，有智慧的生命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。你怎么让十字架工作？因为矿采矿场根本离开主楼地就在旁边，所以你讲的十字架一面讲的客观2000年主为我们所做的，但是就在哥哥塔山不远，就是在山中，神暗中的就在那里把我们一个石头就把它凿成功了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所以一面来讲我们是活石，但是更重要的， 活石可以可以是千种百样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为着凿成柱子，你看见不是你的样子，是我的样子。所以你看见很自然的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就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。那么在这个以前呢，我想我稍微再说一点的背景，大家就会清楚了。我们普通想的石头，我们是活石也好，或者主就是活石，我们的观念里面都是像中国人普通的小石头一样，马路上的石头一样，不是的。耶路撒冷的房，耶路撒冷圣殿盖起来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矿场去的话，你就知道那个石头是好大好大的石头。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门徒对主耶稣说，这是何等的殿宇，这是何等的石头，表示那个石头一定很大很大。那现在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圣殿被火烧了，所以现在的石头你都看不见了。但是很有意思，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，如果你沿着西墙的隧道往前走的话，你最少可以看见一块石头，那个你亲眼可以看见，因为你走的街道就主耶稣那走的街道，而且就在门的旁边呢，你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石头。那这个石头有多大呢？我稍微形容一下，大家都知道有50人坐的大巴士，如果你把50人坐的大巴士并排在一起，那是很大很大，那么这个体积呢，那个石头就是那么大的一个体积。它的重量有多重呢？大家都知道说747的飞机起飞的时候一定很大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你用74，假定用747把这个绑，把这两块石头绑，把这个大石头绑在一起的话，那747应该可以就起飞了，没有这件事，747推不动的。所以真正要把这个石头推开的话，或者举起来的话，要用现在的380巴士才可以，最大最大的最大最大的这个喷射机才可以，才能够把那块石头把它提起来。那现在我摸一个问题，这么大的石头是怎么放到那里去的？你不必说圣殿是智慧屋，你光看那块石头背后有多少的智慧。我们要问，根据现在真正的土木工程师，他们对现在还是个谜。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建筑的这个方法，还有很多的各种的技巧，各种都有，但是谁会想到今天380的喷射机才能够带动的那一块磐石。我们要问说，当时怎么从哥哥他山附近慢慢滑，就滑到了圣殿这个地方，到现在为止还是个谜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是智慧建造房屋。那个大的，那个两个巴士那么大的一块石头，真的像柱子一样啊，好像把它顶起来，好像把它撑起来一样。所以7根柱子只是个形容而已，你就知道说这里好多一块石头，你一块石头。而且不要忘记，那个石头切得整整齐齐的，不是在圣殿山做的，是在山里面已经做了。所以在山里面你是听见什么呢？你是听见锤子的声音，你听见斧子的声音，还有别样铁器的响都有的。但是很有意思，等到圣灵在暗中做这个雕刻工作的时候，不错，在雕刻的时候有眼泪，叫雕刻的时候你看见有锤子的声音，有斧子的声音，还有铁器的声音，没有错的。这个是证明什么？证明圣灵在山里面，在暗中，圣灵的的确确让我们学了很许多的功课，这是暗中做的。所以这个工作一定要有福，这个才是凿出来的石头。然后等到凿好了以后，那么他们怎么做呢？就是利用那个重力，就从北边，因为这个北边比较高嘛，所以慢慢就用动力就滑滑滑，就通通滑到这里来。所以每一块石头都是从高处抛到低处的。所以每次我们来聚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我们在家里都是坐在自己宝座上，但来到聚会里面， 你看见都是从高处到了最低的地方，然后你看那个石头一块一块就摆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到了时候，这个建造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？是把一块石头放在另外一个石头上，另外一个石头再放在另外一个石头上。我要问大家，这个石头跟石头中间有没有水泥呢？没有水泥。石头跟石头中间有没有别的东西呢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圣殿所以是圣殿，当他们整个建筑起来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没有一块石头跟另外石头中间是用水泥来联合起来的，没有。那么我们要问，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他们怎么建造呢？因为每一块石头都有它的重量，每一块石头都有它的分量，明白吗？所以不需要用交际的办法，不需要用外交的办法，希望人更多一点，没有。凡是来到聚会，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重量，那就是因为在主面前的重量，所以你看一个跟另外一个就叠在一起，没有水泥的工作，没有联合的工作，你看见没有？很清楚的，每一个石头和另外一个石头的关系，配搭在一起的关系是根据什么？完全根据他们的重量。所以圣殿后来就这样建造成功了。所以如果我们明白智慧怎么建造房屋，你就晓得说，这个石头我们来到桌面也是活石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石头大的一个地步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好像两个巴士并排在一起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重量重到一个地步，连747的飞机都提不起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问说，当教会被建造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暗中学一些功课呢？当我们学功课的时候，有福字的声音，有锤子的声音，但是根据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，等到他们把石头都搬到圣殿山，真的完全被建造起来的时候，没有铁器的声音，你听不见斧子的声音，你看见这就是圣灵所做的配搭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圣经里面讲到智慧的所建造房屋，不是随便说的。你只要看看旧约的圣殿，你要记得是所罗门所建造的。你如果看见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，你就知道智慧，他不只有房有建筑，而且有建筑的解释，那就是他的智慧书，就是他的智慧画。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旧约的圣殿实在说来是一幅图画，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到了新约教会应该怎样被建造的。所以我想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就可以知道当初是怎么渐渐成为圣殿的。好了，那么如果是从是真言书来看的话，所以就需要全本的真言来解释了。所以第九章说是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。所以要记得，第一，我们必须是智慧之子，因为他如何我们也如何，他的生命我们和他享有同样的生命，所以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，我们经不起十字架的雕刻的，不可能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从第九章到31章是讲的智慧之子，没有错。所以你看见所罗门一直说我儿啊，我儿要怎样，要怎样，要怎样，要怎样，那的的确没有错，这些话都是对智慧之子说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智慧之子指着我们的生命，智慧的柱子是指着基督的性格，明白吗？这一点我们许多人常常忽略掉了。所以讲到智慧凿成七根柱子什么意思？我们的主不只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如果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你知道每一种生命有一种性情，对不对？很清楚的，比方说鸭子的生命跟这个鸡的生命就是不一样啊。那么鸡一碰到水它就 chicken out， 它根本就躲开了，但是鸭子一看到水那是高兴的不得了。所以就代表每一种生命呢一定有每一种的性情。所以当我们成为智慧之子，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， 所以当然我们会有一些表现，当然那个有一种的性情，所表现的性情的确跟没有得救以前完全不一样，这是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比方说从前呢，我们可能是一种，但是等到得救以后，这个性情就不一样。我常常喜欢说一个故事，就是在福建有一个姊妹，她有一天得救了，在村子里面得救了。那么这个是天大的笑话，因为这个人可以说是典型的破拉夫，你不能得罪他，你得罪他，他是要说到你说的，你父亲说的，你祖宗，那是不得了一件事情。哎，结果有一天他得救了，所以有一个少年人呢，就试试看他到底有没有得救。所以就用地上的一个番薯就丢他，一丢他马上拔脚就跑，他知道对方一定要报复的了。那结果没有想到，那个姊妹没有追过去，他结果就回到他自己的家里面，就回到他后花园，他就把那个番薯就种下去了。到第二年，这个小番薯呢就长成好几担的番薯，他就挑了两担的番薯，就跑到去年丢他的那个少年家里去敲门。他还说，你还记得吗？去年你是用一块一个这个番薯来丢我，现在这个番薯长了好两担的番薯，通通是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一个破拉夫，怎么现在他的性情给我们看见是基督的性情？因为很清楚，基督的生命住在他里面，当然有这种的表现。所以因着基督的性情，所以我们自然有的时候会有基督的谦卑，基督的忍耐，基督的温柔。所以有的时候常常把你丈夫吓一跳，常常把你妻子吓一跳，这个今天是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，因为忽然间好像他温柔起来，忽然间好像他谦卑起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稀奇，只要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，他当然会有这样的表现。所以一种的生命一定产生一种的心情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清楚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一个人是性情中人的话，他一会儿有基督的谦卑，一会儿有基督的忍耐，但难处在哪里呢？就是温柔来了他又走了，谦卑来了他又走了，今天我很得胜，明天可能我又失败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，因为他是个性情，所以他可以来了也走了。所以你希望什么？你希望基督的忍耐在你上来了就不走了，你希望基督的谦卑在你身上来了就不走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有一样东西来了就不走了，来了就不走了，那就不是性情，那就变成性格了。我有一个学生很有意思，在大学的时候有个学生，他一天到晚就拿个梳子，那这个梳子应该来梳头发，不是，他梳他的胡子。所以一天到晚你就看他拿了梳子就梳他的胡子，所以这个人给人印象很深刻，因为很有性格，因为这是他的特点嘛。所以要记得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是智慧之子，没有错，有的时候也有智慧，有的时候如果顺从圣灵的引导，我们也会有这些谦卑温柔的表现。但是我们常常叹一口气，为什么他来了就走？为什么他不能住在我家里？为什么不能忍耐了？每次人见到我都是忍耐，这就表示性格，对不对？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这个戴德森弟兄，他是内地会的一个负责人，那么他底下大概有靠近一千个同工，忙得很。当然你想他一定是大忙人，你有那么大的工作，所以一个忙人呢给人的感觉他是很忙很忙。所以你看医生也这样，看医生你只要看你如果去看一个人，他一面跟你讲话一面看表，你就知道他是什么，他大忙人一个。但是呢有很多人就问这戴德森的同工，他说，请你告诉我，戴德森在哪一点上最像我们的主呢？许多戴德森同工会告诉你说，他说每次戴德森和你坐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觉得时间都是你的，他绝对不会一面跟你谈话一面看时间，不会，你所有的时间都是你的。所以不止一个同工这样说，所有的同工都这样说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，他是个大忙人一个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戴德森不是没有缺点的，戴德森不是没有弱点，当然有弱点，看在同工的眼里，很多地方可能做错了。但有一件事情，每次你见到戴德森都想到主，不是在每一点都想到主，就在这一点上叫人特别想到主。这 是什么呢？这就不是光是基督的性情，这是基督的性格。多多少少基督的性格在戴戴身上养成了，明白吗？那请大家记得，为着性格的养成需要时间的，但是人生苦短，你能有多少年活在地上？如果你是千年，你能够是千岁、百岁、千岁、万岁，你有足够的时间让所有基督的性格在你身上养成。所以有一件事不要弄错了，许多时候有很多人以为说磨成基督的形象我就完全像主，没有这件事情，明白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你迟早有一天你要失望的。在这个弟兄身上，也许你能看见他的谦卑，看见他的温柔；在那个弟兄姊妹身上，你可以看见他的忍耐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忍耐能够变成基督的性格，能组织在这个人身上成为他的特点，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。你我今天不可能十项全能，所以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会跌倒，就是因为很多人是十项全能，没有这件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时间太短。所以性格的养成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没有天才之事，没有说一步登天这件事。你可以有即溶的咖啡，你可以有很快快面都可以，但是对于在属灵这件事情上没有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怎么做呢？当然需要时间，当然需要十字架的工作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把画画在盘子上，普通的盘子上很好看，对不对？但日久天长以后啊，你不小心擦一擦呢，这一块就擦掉，那块颜色擦掉了，很容易，因为是你画在盘子上的。但如果有一天你把它画烧在盘子上，你怎么擦都擦不掉的，只要经过火，它永远定在上面，它怎么样都擦不掉的。所以什么叫做基督的性格？什么叫做凿成七根柱子呢？那意思就是说，让基督的性情已经在我们里面，但是需要什么？十字架的火，需要十字架的工作，然后牢牢的就把他性格烧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就看见你有基督的性格，我也有基督的性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凿成七根柱子的话，你如果仔细去读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读啊，如果大家有机会，我不知道书摊上有没有这本书，叫做智慧何处寻，那是讲整本的箴言的。那么尤其从第九章开始，你就会发现有七种的性格，就是那个七根的柱子。所以如果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如果他真的能够凿成七根柱子的话，那就表示说有七种基督的性格在我们身上就养成了。那么这需要时间的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感谢主，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里面有基督的谦卑，他有基督的温柔，还有他有不同，把所有这个性格加在一起，就是这个人的人格，明白吗？什么叫基督的形象呢？基督形象就是人家看见了基督的人格。基督人格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包办的，没有。基督人格就是告诉说，我所贡献的就是这么一点，但这一点已经是主在我身上多少年的工作，在你身上是另外的一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是做什么？是表现基督人格的时候。换一句话说，给人看见基督是怎么一回事，这就是我们的见证。所以我们的见证不是给人看见我们自己，我们的见证是遮盖我们的身体，让头能够得着荣耀。为什么圣经里面讲遮盖？就这个原因。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暴露是一种羞耻？所以什么时候教会太出面了，教会太出头了，教会抛头露面，这是羞耻的一件事。教会永远身体是被遮盖的，让头能够得着完全的荣耀。所以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所看见的，他们所看见的是基督的人格。 所以什么时候教会的建造完成了呢？什么时候人来到我们中间，人只看见基督，看不见别，好像到了变化山上，有摩西，有伊利亚，但是云彩把他们遮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就是圣灵怎么在我们身上建造。等到这个房屋建造起来以后，你一定要说是智慧屋，弟兄姊妹，因为所有的愚昧都被打掉了，所有的肉体都被十字架对付掉了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教会就尽了他的责任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说我们白占地图，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们光有硬体没有软体，不是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当弟兄们这里的工程完几乎完成了，大家有一个追求的心，我们一同来建造神的家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可以讲宇宙中有神，但是问题是人要看见这位神是怎样的神。他们从什么地方看见了呢？很自然，就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。所以不管我们基督在哪里聚会，弟兄姊妹要记得，我们有一个使命，那个使命就是叫人看见基督，看不见我们。所以要记得，是智慧凿成七根柱子。所以现在不光是智慧之子，而且是智慧之柱。当你把这些所有的性格加在一起，就变成基督的人格。所以这就是箴言第31章，才德的妇女，谁像珍珠一样，谁能够得着呢？所以那个才德的妇女，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，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荣耀的教会。稀奇吧，弟兄姊妹，你仔细回去读，如果特别在那本书里面也提到，就是智慧何处寻也提到，你特别读到最后一章，读到这个才德的妇人的时候，结果你看见她身上的性格，就是刚好前面所说的七种的性格都在她身上，都在一个人身上。所以现在才德的妇人果然代表了什么？是荣耀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教会是没有荣耀的，像月亮没有荣耀一样，但是月亮是她的脸向着太阳，她接受太阳的光，吸取太阳的光，然后反射太阳的光。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那个月光不是月亮的光，那是太阳的光芒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但愿我每一个人都能像保罗说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主不管在哪里，他有一个工程，那个工程是要叫全世界看得见的。那要紧要记得，他是用整本的箴言书先告诉我们前八章智慧的本源就是基督自己，然后他生了我们，成为基督，成为智慧之子。他是活石，我们也是活石，同样一个生命，但是我们需要他的雕刻。所以他迟早有一天要把我们凿成柱子，那就指着基督的性格来说。凿代表敲，代表打，代表隔，代表伤，这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工作都是暗中的工作。如果神暗中雕刻我们，你就知道你离开哥哥他不远了，明白吗？因为矿产刚好就在筑楼地的附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真的我们来到圣殿山，你看因着我们在主面前雕刻，每一块石头，每一根柱子都有它的分量。所以人来到聚会里面，他们所看见的乃是基督自己，他们所看见乃是才德的妇人。如果把翻成新约，翻成以弗所说的话，就是荣耀的教会，在主在回来以前，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这是真实的事，这是虽然好像看上去不容易，但是这是我们为什么活在地上的目的，为什么我们等候主的目的。主把我们带到美国，不是叫我们好像在这里能够过更好的生活。现在我们为着生活忙碌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不过是外面的， 更大的使命，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托付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是智慧之子，明白吗？许多时候十字架用杖来打我们，是把我们的愚昧打出去，是把我们肉体打出去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你看见十字架雕刻我们，把我们凿成七根柱子。那么然后最后，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人所看见的乃是基督的性格，乃是基督的形象。所以我们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什么时候才真的看得见呢？不要忘记，是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。所以你知道今天还有一般人很迷信呢，他们迷信什么呢？觉得如果你真的很爱主，你在你的身上就有一点很像主。所以你知道圣方济就是 Francisco 那么他呢本来是个修士，那么听说他很爱主，爱到一个地步，结果他果然在肋旁有肋伤，他的手上有钉，有这个手伤，这是传说，到底真的假的不知道。所以在一般的教导里面讲的磨成神儿子形象，就指的一个人圣洁到一个地步，像圣方济一样，那你看他就像他一样，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。圣经里面教导神基督的形象就是基督的人格，而基督的人格是所有的性格的组合加在一起的，而基督的性格就是指着智慧凿成的七根柱子。那不要忘记，因着圣灵雕刻的结果，所以现在你看见真的开始立体化了。那最后呢，神就能够得着他所要得着的。好，感谢主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说这么多，这是第二个重点。那明天早晨呢，我们会看到第三个重点。我们低头个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。我们知道仇敌是何等的不甘心，总是各方面的搅扰，叫这些话说不成功。但是感谢主，还是你得着荣耀。所以我们的主，为着今天晚上，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。主，但愿今天许多人就是为着今天晚上而生下来，因为但愿今天晚上许多人能听见你自己的话，知道说当我们在这一同建造神家的时候，到底那个路在什么地方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没有撇下我们归位，你不只给我们那个蓝图，你不只给我们那块基地，赏给我们那块基地，今天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一同被建造。所以主啊，纪念弟兄们的心愿，纪念弟兄姊妹在里面祷告，但愿这个心愿早一天的成就。我们将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门。